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和华人中轰动一时的麦大志间谍案最近结案，麦大志被判有期徒刑24年零5个月，看来间谍是不好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恒河先生来谈一谈他对此事的看法。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那我们知道麦大志他最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这个是犯罪或者是违反法律。那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判他24年零5个月，可能意味着他余生都要在监狱中度过。您觉得对他这种判决是不是他应得的呢？
对于间谍案，各国判的都很重。以前战争时期啊，如果是间谍，如果是穿着便服、穿军服的是战俘，穿着便服的就是间谍，间谍抓住就枪毙。这是特别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潜伏到你的内部来，你防不胜防。
明枪一打案件难防。
如果是双方作战，那就好，还好说。那间谍是最难说的，所以为什么双方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间谍案判的都特别重？
那您觉得对他的这个判决，就是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还是相符的呢？
从这个法庭披露的文件和起诉方披露的文件来说的话，他是把美国核潜艇的资料，就最重要的是关于美国安全的最重要的资料，交给了中共当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严重的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当然是作为间谍来判案，而且法官还说了他是出卖了美国的利益。所以这是一种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来说是一种叛国罪。
那说到间谍，我记得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段那种间谍的故事，然后也看了一些书，比如说从那时候开始知道这个像前苏联的那个间谍佐尔格呀，还有中国的这个男女间谍。那当时就觉得，因为书中对他们描述都是说是一种爱国行为啊，是一种英雄行为，然后呢但是总觉得说，哎呀，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告诉家人，要瞒着自己的亲人，而且都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要偷偷的做，那种秘密的做，而且有的时候要求你去杀人的话，你也不能就是不能眨眼的，否则自己可能就被枪杀了。那还有的像一些那个女间谍的话，可能还要就出卖自己的这个贞洁去做这些间谍工作。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间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他间谍，所谓间谍嘛，就是双方在就是在敌对方或者甚至是在朋友方，就是以伪装的身份去收集情报，去刺探对方的这个情报，或者是派去暗杀，就执行一些不能在表面上做的这些任务的，这些就把它叫做间谍。那么主要是指潜伏在对方内部的，那么这种就叫做间谍。
就是说中共的间谍为就是中国现在的共产党政府服务的这些间谍，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中共现在使用的间谍跟以前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它大量的使用非专业间谍，就是说职业间谍呢是专门受了训练，然后呢被培养了是做间谍工作的。但是呢中共呢它是采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类似于广种薄收，每一个出国的，很多出国的公派的，特别是也有的就是其他方式出国的人，他就会跟他谈，国安部人就会跟他谈，说你去了以后呢，你可以帮我们收集一些消息，打听一些消息。所以这个界限就很难分清，很多人呢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下，或者呢是以为他在为中国为国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自觉的当了间谍，就汇报，甚至这种间谍甚至都不一定是要刺探情报，我们广义的是说刺探经济情报、军事情报，那么现在呢也有政治情报，甚至是什么呢，本国的政府所不喜欢的人的这种情报。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叫做间谍。
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像您刚才讲的，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对这个间谍罪或者间谍行为都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处罚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如果他来到了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触犯法律呢？
他肯定是触犯法律的，就是当他去在他所在的公司把公司里面的资料送给中国当局的话，那么这个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了。如果这个是属于美国政府禁运的物资的资料的话，那么我想有很多人呢是在这一类行业里面工作的，那么进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其实要签一个合同，合同里面其实都已经说明了，所以麦大志说他不了解他违反了美国法律，这是讲不过去的。因为你在特别是进入这种国防企业和国防部签合同的这些企业的话，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你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哪些能看哪些不能看，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你拿了不能看的东西，不能拿出去的东西，这就是违反法律了。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我想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商业 就是商业的这个间谍的范围。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比如说国内来的留学生啊，甚至一些经商的人呢、啊，还有在一些那个就是国内外派的这些人员中，他们都是做不同的工作。那么对这些人来说，也许他们今后想留在美国，或者他们的子女啊、家属想留在美国。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有可能构成这种间谍罪，而且对他们今后的这个在美国的生活或者身份有影响呢？
啊，我倒不是研究这方面工作的，但是我想你在一个地方工作，或者是你在这个哪怕做 postdoc， 就是博士后研究生，那么在最主要是在进单位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你仔细看一条一条的规定。你第一个，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些习惯，就是说公司里面的东西可以拿点回家去，但是有的像这种你拿走了，有的人呢就是回国的时候就把它带回去了，就是给原来国内那个单位说你在单位拿点什么东西给我，这就违法了。
嗯，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段时间抓了一些就是回国的那些科学家，他是在这里进修，然后呢把实验室里面的样品拿回去了。
嗯，
这个一出国境，一到国境线，这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偷窃科技情报。科技情报，因为你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因为你很难去研究美国的法律，但是你和每个单位定的这个合同要仔细的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想着你现在是在为国服务，你在美国，特别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那你在宣誓的时候你是服从美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间谍在审判的时候他都宣布他是美国公民，他都宣布我是忠于美国的，尽管很可能平时大家在议论的时候都说是爱国爱国，是指的是爱中国，但是他知道那个是不能上台面的，他不能上台去说我热爱中国所以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说我热爱美国所以我不会去做危害美国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嗯，其实我想热爱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关键就是说要在不违反就是不侵犯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去热爱中国，因为你就成为美国公民就不一样了，是吧？
这是不是，这还不仅仅是这个因素，就是说一般的国家没有这么严重，比如说台湾和美国之间，其实台湾也收集情报，但美国没有把它看得这么重，因为台湾不属于一些高科技的禁运范围。为什么？台湾自从就是当年就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和美国就是盟友关系，因为它的价值观很接近，而中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所以你说爱国的话，你要考虑到目前在中国执政的中共，它和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而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中共是一个现在非常进攻性的，具有进攻性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一个政党，所以很多国家呢都带着非常高的防范心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待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的话，你就要把爱国和爱中共要把它分开来，你热爱那个国家，但是你现在去做的是支持中共的行为，这种行为事实上并不是爱国，因为你危害了中国的利益，还危害了美国的利益。
嗯，那么说到间谍呢，我记得在80年代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叫金吾代的这个间谍，他在美国的情报机关潜藏了30多年，为中共搜集情报。那么后来他被发现之后呢，关押期间他对媒体说，希望中共能够用魏京生作为交换条件把他赎出来，然后让他回中国，但是中共就否认跟他有关系，所以他最后绝望之下就自杀身亡了。那我们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就是说中共不承认他是为中共服务的这种间谍的情况。那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共对待间谍的这种方法，他和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的呢？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知道前苏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间谍，后来是跟美国换的，被抓了以后，后来是跟美国换一个，就是美国的12型那个飞机驾驶员把他换回来的。而中共呢，从来没有换过任何间谍，一旦出了事情立刻否认，这个人我们不认识，我们从来没有过。你像这个金吾代是被认为中共培养出来的最高级的间谍，而且是潜伏在西方位置最高的一个人，结果呢出来以后是李兆新出来讲话说这是反华势力编造的谣言，所以金吾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而且金吾代据说当年是周恩来亲自安插的间谍，那么高级的，那么为中共做了这么多事情的，翻脸就不认人。这不仅是对间谍，中共对海外的华人最早的时候是利用够了以后，文革的时候打击华侨又是打击对象，现在又开始利用，但是一旦出了事情绝对不会有中共出来替你帮忙。
那您说他利用，您有什么样的证据说来就是说说他们是利用海外的华侨呢？
那当然有了，在60年代的时候利用东南亚的华侨搞社会主义革命， 搞这个游击队共产主义革命，对不对？那时候就是，所以那就导致了当时就是在东南亚一带的所谓的反华浪潮，实际上是害怕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在那些国家。后来这个到了文革的时候，所有的侨属在中国大陆都挨整，其中包括大家记得，其中包括中共潜伏在海外的特务的家属都挨整，因为红卫兵不知道，都整得死去活来，所有海外关系都被整，对不对？现在又开始利用在海外，你想不仅是利用收集情报，广中博士的收集情报，还用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监视法轮功学员，监视这个西藏的活跃团体，就是甚至现在这个利用奥运会，最近法国作家写了一本书，中共动用了所有的情报机构，包括610办公室，在海外收集所有对中共有不同观点的记者的消息和运动员的消息，说这种就属于这种收集情报，他一定要利用华人社区。所以利用华人社区的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们知道最近连续出了一些事情，在纽约也有一些这个学生会，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的那些学生就是被中共当枪使在这里，在海外来把这个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扩展到海外来，那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前一段也是在就是华人社区说的沸沸扬扬的，那像这些人他今后，我想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海外华人联谊会学生学者联谊会，他今后可能还要再继续留在这儿就是进行研究啊，或者家人也在这儿，小孩可能今后打算长期就在美国住下去了，那这样的话今后对他们来说，您认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会对他有什么后果吗？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这些应该是有影响的。我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在芝加哥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一个主席，这还是在镇压法轮功之前的，还没有这些事情呢。后来呢，就是说找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障碍，因为他那个专业呢跟国防有关系，但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才听说是，有档案的，就是说他其实也查背景。他们叫 security check， 就是背景的安全检查，特别是在重要部门。所以这是有影响的，因为毕竟中共统治，它和美国，中共它历来从1949年以后就内定把美国作为一个敌人，这个没有通过这个建立外交关系，通过改革开放没有改变过，到现在仍然是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是公开的跟中共走得那么近，而且为中共在海外效劳，而且去迫害违反人权的事情，也许人家不能起诉你，但是人家会注意你。
那这些人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您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一旦他被起诉了或者是被曝光了，中共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那肯定说这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那这些人我觉得我想他们尤其是他是学者呀或者留学生，他们应该是信息也比较资讯比较方方面面应该得到的是不费什么力气，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嘛。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如果知道这些后果的话，
不一定知道这个后果，因为很多人其实来了以后对美国的法律了解不清楚，而且第二呢，他也并不认为他现在帮中共做事情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认为他可以得到眼前的好处。其实呢，就是说真正在美国不管是长期的居民，还是来留学的，还是美国公民，都应该遵守这里的法律。而且你这个国家收留了你，给你学习机会，给你工作机会的话，你应该考虑到你应该为这个国家做出一点什么事情来。
那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可能能得到一些这种现实的好处，您指的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你回去给你家人一些好处啊，你或者做生意啊，很多人想做生意，对不对？那么给你一点生意上的好处，给你一点生意上的方便，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给你。有的人甚至都不需要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是为了讨好而讨好。
那您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除了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在美国生活有个这个就是一个利益以外，你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你自己也知道不对。为什么这些人一被抓住以后就说我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违反美国法律，他知道这不对。
好，谢谢恒河先生。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